大家好，这节课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做好生产前前的一个备料。其实我们先前在讲过，这个备料其实不仅仅是生产备料，还包括我们与生产所有有关的准备工作都属于产前的一个备料工作。备料呢，我们要配合几个方法才能真正的帮助我们企业来提高整个生产效率。像第一个呢，备料这里面我们也要有一个限制它的一个限制管理的一个方法。仓库的物料不能随便的拿，如果今天这个人去拿一个，明天那个人去拿一个，说句实话，还有物料吗？物料最终去哪里可能都不清楚。所以我们要管理要推行的备料制，对谁来拿，拿多少，怎么个拿法，都要有严格的一个限制。仓管员备料时也要有明确的一个任务，首先它是账面上的一个备料，其次是实物上的一个备料。第二一个呢，备料里面也要有横向管理的一个方法。备料不仅仅是仓库的一个动作，它也是一个计划部的物控员要滚动排查做备料的一个计划，在排查和备料的这个基础之上，再给仓管来定这些任务。因此呢，物控员对仓管员他要进行一个横向相互的一个制约管理来控制。车间领料员呢，对这个仓管员也要实施同样的一个横向管理的控制方法。仓管员给领料员做好了一个备好了一个料之后，领料员还提前看一下少了没有，错了没有，仓管员呢要马上进行一个调整。第三一个呢，备料制里面呢也要有三个步骤，就是标准备，这个备料备多少，什么时候完成，要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仓库员可以上前进行控制，可以在这个备料过程当中对这个采购员实施一个监控和监督控制。其次呢，就是一个检查，如果这个物料该回来的物料没有回仓，仓管员可以给采购员监督，可以罚款，这就可以拉动采购员的一个动作，形成部门与部门之间横向的一个相互制约。物控员呢，要检查仓管员的一个备料情况，不要把一个计划丢给仓管员就坐在那里等，准备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欠数该怎么办，有的仓管员负责任，马上写欠多少然后提报给的上去，有的可能不负责的，有欠数他是不管的。所以呢，这个物控员要监督，要检查这个仓管员，物领料员在物料上产线的前一天要查看这个实物，看数量它准不准确，数量对不对，其实这也是对我们仓管员的一种检查工作的检查和制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责任上，所谓的责任，没有按照计划来做好备料，备料出现了一些差错，不抱歉，仓管员和物控员呢，他都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他要接受一定的处罚。同时第四一个呢，在备料里面也要实施一个分段的管理方法。我们从这个排查来讲，对备料它要有月排查、周排查还有日排查的程序。 这就会有一个分段。从仓库备料来讲，它有周备料，要提前三天或者是五天的一个滚动备料等等，这些呢都是分段进行的，账面上的一个备料，实物备料也都是这样子的。像我们如果临近生产了，排查就逐渐的要从这个虚拟 ERP 系统里面的账面排查走上这个实物的一个排查，要把实际的物料查清楚，这当然也是分段的。提前一个星期查，提前六天查，提前五天查，提前三天、两天、一天，这么查下去，物料还有问题，就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到底，这个管理它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进行的。大家记得是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进行的。其次呢，第五一个方面，备料里面它也要讲究的一个数据管理方法。像我们备料备多少，欠数欠多少，都要有明确的一个数据，搞清楚备了多少欠多少，这才是一个关键。备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个欠数，通过发现这个欠数，提前拉动这个工序，拉动整个供应商的一个生产。因为提前备料，它可以督促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假如企业的 ERP 用得很好很准，那电脑一按欠数就出来了。问题是现在很多企业还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它根本就没有上 ERP 系统。所以这个备料制虽然有点土，但能解决工厂的实际问题。所以数据管理法的关键数据就是欠数，备料它就是围绕这个欠数来做文章的。如果备料发现不了这个欠数，或者备料发现了欠数但不准确，发现了欠数没有办法解决，说句实话，那这个备料的管理动作它就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一定要加上管理的第六个控制的一个方法，就是还要有一个检查的控制方法，就是要检查仓管员是否准时备料，有没有按照物控员的要求来备料。关键是检查仓管有没有准确提报这个欠数。像检查员、物控员啊，有没有将这个欠数提到工序，有没有根据这个欠数查前工序的一些生产状况，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生产型的一个企业，物料管控的核心工作，它就是应该知道两点，第一个就是报欠，第二个就是追欠。我发现少了，我要上报，如果上报了之后采购物料还没有来，我们同时要追到所欠的数什么时候到。像我们在管理当中刚开始推行这个备料制的时候，每次物料欠多少都要清清楚楚，但就是呢追不回来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就要发挥集合员的一个作用，我们要去追仓库、追采购、追供应商，甚至还要追到老板那里去，要让老板去施加这个压力，问题呢就能够解决。其次呢，还有一个控制的一个方法，就是案例的管理方法。发现了欠数，提出来报出了这个欠数以后， 可以先不进行这些案例分析，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备料过程。但报了欠数以后，相关的部门抽检以及采购也都答应了，我们都说立了军令状，都说能够回来没有问题，说三天以后就给追回来。可是到了第三天，该追回来的没有回来怎么办？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立即召开相关人员的一个会议，我们就要召开这个案例会议，分析为什么采购员所答应的这个物料没有及时追回来，是不了解供应商的一个情况，是没有紧紧的追，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原因？那么要开好这个案例的一个会议，否则欠料的人就不重视。开案例分析会不是要罚他多少钱，而是要让大家都知道他自己解释的原因，跟进行一个讨论。当大家都抱着一种怀疑的审视和批评的一个眼光在稀刷刷刷的看着他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面子，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承受这些。发现这个欠数后，我们要接下来就要找原因，要分析原因，这是我们在案例分析管理方法当中备料之中的一个最大运用。其次呢，我们还要注意控制的方法，就是全员的一个参与的一个方法。在备料过程当中，我们要强调的是物控员、仓管员、领料员、采购员等一线员工的作用。其实我们在这个线说来说去，就是要把员工的一个作用给他发挥出来，这个就是全员的一个主角参与法。其实不要把这个员工理解成全场人们都来备料，这理解说句实话，如果这样的理解就太机械化了。因为全员管理法的一个核心，最大的核心就是要让你下面的人都能够动起来。像我们在备料过程当中，最下面的人是什么？说句实话，就是仓管员，这是最核心的。然后仓管员备好料之后，就是生产的一个领料员。那么还有最后一个控制方法呢，就是持续改善的一个管理法。这个呢，说句实话，就是我们实施了某个管理动作，实施了日备料的一个动作，那么就要坚持才能做好。像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它连产值啊也都是上亿的，管理者刚推行这个备料制的时候，公司原老总就说不会成功的。他说他是三个月前来公司的，一来他就实施了这个备料制，无法坚持下去，最后他失败了。因此当后面的管理者过来的时候，他就劝他们千万不要搞这十人备料制，他是失败了。但他失败在哪个地方却不知道原因，却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后来把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仓库的账务卡不准，他认为必须把仓库的账务卡做准确才能实施一个备料的制度。说不搞这个备料这仓库的账务卡，说句实话就永远准就不能够准确，因为仓管员搞出100%准确率他也没有太多的用处。所以呢，我们做管理，让管理要从需求开始， 然后我们再去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不要让管理员从需求出发，只有管理要求，管理是很难做好的。我们呢要懂得创造这个管理的一个需求，其实对调日背调这个就是仓管员把这个账务卡三者填写准确的一种管理需求。我们只有实施这一些背调至仓管仓库的一个账务卡准确率才会显得有意义，否则车间领调员来了就拿，拿了就走，拿多拿少说句实话无所谓，账务卡准不准又有什么意义？但这个账务卡不准，背调至的的确又难实施，怎么办？我们就要慢慢慢慢的来，边备料边堆物料，进行一个严格的要建这些建卡建账，要同步的进行，同步的完善，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进化。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安排任务只讲不罚，否则适得其反。做管理呢必须要有互动，任务和条件要互动，完成任务需要条件，没有任务，没有这个条件是完不成任务的。而这个条件从哪里来？你不下达这个任务，他永远不去创造这个条件。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是先有鸡蛋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实际上鸡和蛋都是进化来的，鸡原来不是这样子的鸡，蛋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一个蛋，人都是，人都不是现在这样的人。为什么？人类人是从猿进化来的，人是互动来的，不断的劳动，不断的实践，不断的进化，最后才变成了这个人。所以我们进化是一切事物的一个根本，进化了它就意味着一个要行动，既然我们要行动，所以不论条件是否具备都要动起来再说，在行动中逐渐的去完善。进化还意味着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凡事都要注重一个坚持，坚持才有一切。我们始终要记得让管理从需求开始，然后我们去满足这个需求，不要让管理从要求出发，只有管理要求，管理是很难做的。我们要懂得创造管理的需求。好了，今天这一节课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再给大家分享如何来开好这个生产的一个协调会议。